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14年9月5日，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今天我们这档节目的主持人是卞鑫。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卞鑫。从本周起，在今后每周五的同一时间，将由我来为大家带来这款全新的节目，叫做每周财经。
我们那个节目组呢，有三个人，那么我呢主要是打酱油。
小袁太谦虚了，小袁是节目的主要编导成员，然后其余的呢还有我，还有另外一个很有资历的，曾经在电台做过编导的人，叫做李萌，他也会参与我们的节目。因为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期节目，所以在节目开始前呢，先大概花一点时间来介绍一下这个栏目以及它的一些主要的特点。这个节目呢，每周会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从每周五的晚间8:30到9:00。然后我们节目的定位呢，目前是主要服务于三类人，一个呢是大家很有投资需求，并且对金融市场也非常有兴趣的听众，但是目前呢还没有参与到这个投资市场当中来。另外，我们将为这种听众呢来提供一些投资的理论以及比较务实的一些知识上的普及。另外呢，针对已经在金融市场上乘风破浪的这些投资人，我们会提供大量详实的宏观微观的经济信息。同时呢，我们也想为在这个投资领域当中非常有成就的前辈和牛人们，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参与讨论和分享大家的投资经验以及大家投资的小故事。我们愿意通过这个栏目来提供一个比对的视角以及一个分享的窗口。
对，我想有机会的话，我们会非常欢迎就是投资领域的就是牛人啊，就是前辈，来，特别是专家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这样子的话，能够对卞鑫刚说的一些在场外观望的人有一些指导作用。再一个是有的人他不一定是观望，可能有各方面的投资，那么也有一些借鉴作用啊。然后再一个是投资呢，不仅仅是股票，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方面，对吧？我们会，所以我们说股市、汇市，甚至其他方面的房地产啊，然后甚至买卖车子啊，或者这些东西，这是投资理财了。当然，财经的话应该包括很多方面，但是我想，如果我们想要把所有方面都概括的话，也比较困难。
对，我们节目也是在逐渐成长和学习的过程中，所以非常欢迎大家提供各种宝贵的意见，欢迎参与讨论，向我们问问题，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促进我们对一些市场的信息啊，还有一些经济类的新闻呀，做一些更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也使得我们的节目更加的专业性，同时也兼顾一些趣味性。
挺有意思，因为这几天正好有博鳌论坛在西雅图开会，所以呢来了一些金融方面的一些行业精英也齐聚西雅图啊，所以呢很多财经方面的专家好手应该都来了。那么很多人可能都关心不同的财经新闻各个方面的，所以呢像这次的博鳌论坛的话，它是能源啊、可持续发展以这些为话题。那么在投资方面呢，也可能不管是投资啊，或者从大的方面新闻方面呢，这些都是可以关注的点，对吧？
对。然后那个提到这个投资呀、理财呀等等各种相关的话题，我们在这里也非常有必要的向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风险的提示，那就是金融市场和投资都是有风险的，希望大家持有一个谨慎的态度去了解多方的信息，来比对多方的信息。同时呢，我们也会尽责的向大家阐述究竟我们的来源是一种依事实根据的呢，还是仅仅代表一种观点，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保持批判性的意见去接收。
对，就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嘉宾特别是权威人士啊来说，哎呀，你现在大盘 怎么样，可能见顶了，是不是应该跑了或者怎么样。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一般都是希望听众朋友们作为一个对于自己独立决策的一个参考意见。当然肯定权威专家有他权威专家的视角，但是我们觉得更科学的方法应该是来倾听一下大家通过得到此结论的这样一种方法，以及试验性的一种理论，而并不是说仅仅的就是完全是专家说什么我们就跟进什么，这样的话也是一个风险比较高的一个事情。
那么我们另外就是节目组成员李萌也来到了节目现场。那么李萌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李萌，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节目的制作和广播，希望以后能跟大家一起度过很愉快的交流的过程。
好，谢谢李萌。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基本情况介绍展告一段落。那么过去一周是不是便先给我们回顾一下这个市场，就是各方面的。
好的。截至今日B 市道琼斯工业平均股指上涨了67.72点，收于17,137.30点，涨幅为0.4%。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五日以来的平均涨幅已经达到五日以来平均涨幅有上涨了0.25%。然后与此并驾齐驱的就是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标准普尔五百指数今日B 市也涨了10.04点，收于2,007.69点，单日涨幅为0.5%。而且这一周来的五日平均涨幅为0.38%。这已经是标准普尔指数与道琼斯工业指数连续六周来两个指数并驾齐驱的第六次上涨了。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取过去52周的平均股指来看，道琼斯指数的平均股指浮动范围在14,700多点到17,000多点，而今日收盘就在17,000点左右，所以已经是一个连续52周的一个高点了。而标准普尔指数也是很类似的。
我介绍一下一些基本的数据啊，因为可能有的人股票的话。可能会关注一些，比如说最 ABC 的一些数据，比如说五日均线、十日均线啊，那么20均线、50日均线，那么这些均线呢就是现在五日均线就是道琼斯工业指数呢是五日的平均简单的平均啊，就是17,090.25点。那么它的十日均线呢是17,083.71点，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五日均线实际上是向下，快要接近十日均线。那么照寻常的一个常理呢，就是可以说是向五日均线向下穿过十日均线的话，如果就是一个见顶的一个信号，那么。这不是绝对的，但是呢我们只是提示，就是五日均线在向下靠近十日均线。
对，然后另外的话就是纳斯达克指数虽然说今天综合指数上涨了20.61点，收于4,582.09点，有一个单日的涨幅大概在0.4%到0.5%之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自从9月2号开盘以来，这连续的几日它有一个下跌的趋势。它在这连续四天以来下跌了0.78%。
那么对这个市场你们有什么评论吗？
我觉得对这个市场的话，其实我们可以从基本面上看一下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来影响这种股市的股指的走势的，就是美联储的动向，尤其是它的基准利率的动向，以及美国 GDP 的增速、美国就业指标以及通货膨胀等等。在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上周美国公布了第二季度的 GDP 的同比增速由之前的4%上修至了4.2%，创出了2013年三季度以来最快的增长速度。而且比较重要的是，它二季度的 GDP 增长主要是源于一些商业投资的大幅增长， 而且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它美国内需的增长也比较大，增长了3.1%，这也是二季度以来的比较一个高值的增速。其实自从上周的 GDP 报告公布以来，给股市带来了利好的消息，一方面是因为它的经济状态很好，基本面很好，但另外一方面也带来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因为 GDP 的上浮给美联储增加了很大的压力，到底它这个宽松的利率政策，这种维持短期的利率在0%左右的这种，到底能够持续多久？所以说这是一个很不确定的因素。而且从昨天的股市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持股人都在等着今天劳工部发布就业的数据。而今早劳工部就宣布，美国8月份的非农就业数增长了14.2万，是12个月以来最小的增幅，远远低于之前经济学家平均预期的22.8万。尤其是在汽车和零售行业的就业人数很少，但是其他的行业却增加了雇佣人数。所以说从今天的这个劳工部发布的这个就业报告来看，它在一定程度上又缓解了美联储来增息的一个幅度，所以这也是一个对股市的相应的一个利好的消息。而且为什么它就业低于预期反而却是一个利好，是因为它的就业只是一个8月份的月份数据，所以很多机构投资者都会觉得一个月份的数据不能够完全的代表一个全年的数值，所以很多人对此都给予了一个观望持股，甚至是增加持股的一个态度。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导致了近期的股市还是在一直走高的过程中。但是同时我们也像刚才小袁说的，它已经是5日均线向下突破一个10日均线的点了，
还没有突破，只是
现在
逼近
的过程中。我觉得包括很多人因为对股市的态度无外乎就是牛市和熊市的看法嘛，虽然说现在的股市是非常的好，但是长期以来这经济都是有周期的，而且平均是每7到8年一个周期，所以建议大家在高点的时候适当的关注大盘指数，而在个股跌的时候，大家我觉得可以相应的去分析一下这个个股的跌的是理性的跌还是投资者的一种比较暂时性的恐慌，所以反而可以建仓一些。
啊，那么这个是股市啊，那么其他市场有没有什么动态吗？
其他市场就是人民币对美元的，从汇率市场来看，人民币对美元的即期汇率开盘以后持续的上涨，最高涨至了6.1339，刷新了自今年3月12日以来的新高。而且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也结束了连续4个交易日的下跌，反弹了31个基点至6.1666。另外呢，就是欧元的汇率，欧洲的央行非常的意外的宣布了一个下调指标，将它的再融资利率下调了10个基点到0.05%。同时，欧洲央行也宣布了下调隔夜拆贷款的利率至0.3%，并且下调了存款的利率到0.2%。所以说这导致了欧元对美元的大幅回落，下穿到1.30关口到1.2918。而且我觉得这个欧元区它之所以一再的下调利率，虽然说有它突然性的一个考量，但是整体来看整个欧元区经济的疲软，甚至包括整个欧洲的这种经济政策的以及相当于它的政治和军事方面都有一些相对的不稳定的因素，也导致了它必须要维持这样一个比较宽松的政策来刺激它进一步的经济回复。
我们可能对欧元不是很感兴趣啊。那么，欧元区的经济或者市场，当然也有间接的关系啊。那么，那其他比如说期货啊，或者原油啊、黄金啊，过去有没有什么动态？
美金从那个黄金的原油期货上，其实在投资领域当中，大家最常说的就是三种投资品吧。一个是美金、黄金以及原油。其实大家如果长期关注这种金融市场的话，都有一个很常规的常识，就是美金和黄油和那个石油是属于正向相关的，而黄金和美金多数是逆向相关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纽约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上最活跃的12月份黄金期货价，5日前比上一交易日上涨了0.8%，收于每盎司1267.3美元。这个也是增加了美联储维持较低利率的一个原因。另外呢，就是黄金的价格上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目前的这种国际局势的不稳定，所以黄金期货的上涨也一部分反映了很多投资者选取黄金作为一种避险交易的一个投资需求。那在其他贵金属上，白银的期货也上涨了0.02美元，然后八进金属的期货基本上 与过去持平，维持在891美元每盎司。而十月份的铂金期货上涨了0.2%，到1411.10美元每盎司。而十二月份的铜期货交易也是维持在一个小幅上涨的一个趋势上。
嗯，
那在能源市场上，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因为美国受到美国八月份就业数据的影响，以及这个欧洲的一些东欧局势，一些同意停火呀，以及一些原油期货的这种价格的受到这些的影响，原油期货的价格是有小幅的下跌，下跌了1.2%。
那么李萌有什么感想？
我觉得黄金还是在长期会处于一个下跌的趋势，只是现在政治的动荡以及大家会避险的情绪来买黄金，但是我认为这种反弹都是暂时的，因为黄金在通道理论上已经走入一个下跌的趋势，这是非常明显，它已经跌了大概有1.5年左右，我认为这种势头还是会继续。
这个我们都只能说是一家之言，因为
对，因为市场怎么走每个人都不知道，除非我们就是美联储的主席，或是，而且美联储它自从2008年的12月份就已经这种短期的利率 target 在一个零利率的浮动了，很多的投资者在今年的时候都纷纷预测说明年的夏天多少它都会利率有一些上浮的压力。虽然说今天早上的劳工部的报告指出美联储还是在观测这种就业数据，希望在失业率能够维持在6%以下才进一步的去调整这种短期的市场基期利率。
但是在这今天早上我打开所有的门户新闻，都有一些大佬，就基金的这个经理都在说这个股票已经涨得非常高了，然后再加上这个劳工部的这个新闻，今天出的这个消息算是利空，但是大盘仍然还是非常坚挺。
今天其实也就是修复了一下，原来可能昨天是差不多接近就是死叉了，就是五日线向下穿破十日线，但是今天的修复就是双方又向上上扬了，这样子的话上一次他也回调了一下，又是就是近年来其实近期的一直是有利空的消息，但是呢市场一直置那些利空消息于不顾，就是一个劲的上涨，那么有的时候回调呢可能这些利空消息又起作用了。就是其实呢不管什么市场没有只涨，就是特别是大市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啊，也没有只跌不涨的股市，个股有可能，个股从1000块跌到0块都有的，对吧？
对。
但是呢，还有的个股，比如说像苹果啊什么的，从以前10年前可能就几块钱，现在700多块钱的，这个也是一直在涨的嘛。那这个有例外，但是呢，大盘的话基本上还是会涨涨跌跌，我觉得。
说到苹果，咱们来聊一下这个苹果在未来一周的走势，咱们来探讨一下，因为正好苹果在9月9号会宣布它的最新的 iPhone 6，那很多
下星期二是吧？
对，很多这个投资分析师就说这个都在期盼这个到底是4.7英尺还是5.5英尺的这样一个 iPhone 6，甚至很多有人说是两个产品同时发布。对，所以大家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个这次的苹果是发布，他是觉得因为现在的苹果已经在连续几天内苹果股价都在进行一个下跌的一个调整当中，
对吧？
对，所以说不知道在今后的
以前
是怎么看呢？
我不知道他以前发布新产品的时候是不是下跌还是上涨的。
以前我今天大概的去看了一下这个历史的信息，它是从我们从 iPhone 2第二代产品来看，在 iPhone 第二代的时候，它发布产品的前后一天和5天之内，它上涨了大概4.2%。然后 iPhone 3的时候，它在发布日当天上涨了2%，但是之后的5日平均下跌了大概2%到3%之间。然后 iPhone 3S 的时候，它就是长期都是下跌。iPhone 4有一个小幅的上涨，大概5%、1%。iPhone 4S 的时候，5日交易的这个价格上涨了大概7%，然后 iPhone 5上涨了5%。然后它平均来讲，从 iPhone 第二代产品一直到上一次的 iPhone 5发布，
大多数
它平均
是吧？
平均来讲，交易的之后的当天能够上涨不到1%，五天平均上涨不到，也超过1%一点点，就是这样的一个趋势。
这都是短期的一种趋势，但是在长期来讲，它还是涨幅非常大的。
对，这就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因为我们投资分析有基本面和这个这个技术面嘛。刚才像这种看交易日啊，看这种加量分析，主要是属于一种技术的角度。但是从基本面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目前的苹果公司的这种盈利水平，它的市盈率维持在一个15.8%。而行业的平均市盈率在一个16.6%，所以它整体的投资风险相对于行业的平均来讲，它并不是一个很高的风险，而且它的这个它整个的公司的这种财务稳健状况，它的现金流，它整体都是非常健康的一个状况。但是我觉得这次苹果的市场它的发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它的主要竞争对手三星，在它即将发布9月9号即将发布 iPhone 6的时候，提前他一周发布了即将上市的 Galaxy Note 4，所以说其实也是相当于给市场的一个多的一个不确定因素。我不知道这种，当然我今天其实看到一些美国的投资报告，很多都是一个对苹果持一个利好的看法，很多人甚至给出了股价的这个目标股价在110元到120元之间，但是我个人始终是觉得对于一个这种它长期的维持一种非常的高的 margin 的一个产品，而在目前整个美国的电信行业都在维持这种在搞一些价格战的这种一个情况下，它如果没有一个非常破坏性的创新在整个的产品发布当中，其实它的今后的走向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
但是他这一次发布了 iWatch， 这又是一个我认为非常利好的消息，因为他打开了一块全新的市场。
对，而且这个 iWatch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期盼已久的一个产品，
对，
就看有没有这种 wow 的这种反应。
因为在 GPS 这种手表这块市场还是相当空白的。
对，
除了几款高端的 GPS 这个手表有非常好的性能，跟这个电脑手机界面整合的都非常不满意，所以这个产品呢真是大家是给予非常好这个高的期待。
好，我们是只是一个个股，就是当然你愿意投资的话，可以把你的头寸放一点点在那里，也可以试一试，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一个篮子里面。
好的，
对，
全部买了苹果股票，然后如果多跌了的话可能就要有风险了。
对，我们这里只是提供一个探讨的意见，比如说我认为涨或者跌，他认为涨或者跌，同时也是提醒大家注意，在未来的这样一个大的公司有这样一个大的动向，朋友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我觉得跟我们华人圈子比较相关的，就是阿里巴巴即将在9月19日在美国上市。那看今天刚刚修正的招股书里面，它的股票询价区间将在66美金和66美金之间，然后呢，如果按照这样一个估价区间的话，在上市的时候，阿里巴巴的市值就可以达到156 billion，完全的紧跟于它的我们经常说的它的竞争对手 Amazon 之后 ，Amazon 今天的市值才160 billion，所以说我觉得这对阿里巴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就。另外，我觉得跟阿里巴巴相关还有一个值得大家可以去关注的就是雅虎。因为大家都知道雅虎阿里巴巴的最大股东是软银嘛，第二大股东是雅虎，但是根据雅虎与阿里巴巴的协定，在阿里巴巴上市之后，它会降低它的
之前就
会降低它的持股，
要卖出去，
只降低会降低大概6%的一个持股，从它持股22.4%变到持股16.3%，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的今后的股价走势也是在未来一两周之内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空间。
雅虎已经涨了一段时间了，就是从35涨到39，涨到阿里巴巴真的上市可能也就差不多了。
但是
市场它会提早反应，有的时候会提早反应，
它会看这个阿里巴巴上市当天的反应，如果阿里巴巴的上市反应非常好，可能会大家会觉得哎呀雅虎减持是一个非常坏的消息，那如果阿里巴巴上市不如投资者的预期，那很可能雅虎就还会继续涨。
业内很多人士都认为雅虎持有的阿里巴巴的股票是它已经是 最有价值的一块资产。
另外一个我觉得还不确定的，就是也不知道阿里巴巴的上市会对 Amazon 的股市有哪些，股票的市场行情会有哪些影响。
我觉得应该没有，因为他们不直接参与竞争。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两个公司的风格特别不一样。
亚马逊在中国也有分公司倒是。
对。
但是国内的就是电商对吧，第一还是阿里巴巴，淘宝的用户那么多，所以呢基本上是亚马逊虽然做的也挺好，但是呢中国的市场份额在它收入来的比例来说不是很高，
非常小，
对，不是很高，所以呢不会直接有就是构成
竞争关系。
那现在看节目很快就会结束了，在结束之前呢，我们想利用短暂的几分钟时间向大家介绍一下板块的基本常识。那今天呢我们选择的是这个零售板块。那简要的说，零售板块就具有两大特征，一个是零售板块的竞争非常激烈，很多新的公司就靠复制已经成功的公司的模式来进入这一行业板块。那对于一些已经在市场上有主导优势并且有很高的市场进入门槛的零售行业，它所具有的竞争优势是非常强烈的，所以说在零售板块的蓝筹股有很大的优势，而且在零售板块中成熟的投资者只偏爱在同类中具有领导地位的公司，就是我觉得很多美国人长期以来的这种只尊崇第一而不尊崇第二的这样一个思维方式。那另外的零售板块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稳定性比较强，它比较有点像是那种逆市场周期的板块，它受到经济周期的波动后恢复性比较强，这个大家我觉得可以比较容易的理解成这种柴米油盐的东西，不管你的经济形势好不好，人总都是要吃饭的嘛。那所有的板块在经济危机后走向的横市比较当中，零售业往往是复苏最早而也是最强劲的板块。其实我们可以以沃尔玛作为一个例子，那沃尔玛它的这个市盈率才仅仅有15.9%，而且它的市值比上它的账面值的话才只有3.5%，所以说如果你去对比它跟其他电子行业的板块，像对比 Apple 呀，或者跟一些科技行业的板块去对比的话，它都有很强的这样一种抗风险的能力。
并且股神巴菲特他是非常偏爱零售业的，他持有股数，他买的股票，很多都是来自于零售业，比如说这个沃尔玛，他从这个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持股。3780万股一直加持到5805万股，一直到今天。所以说这个股神是非常偏爱零售业，因为他认为这个非常好预测，可以预测他5年到10年的这个利润率以及盈利情况，业务增长。所以说很多投资的大佬都非常偏爱零售业。
另外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做投资决策或者是了解投资市场金融市场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一定要先了解自己的需求到底是什么，你究竟想做的是长期来保证你的一个退休养老之后一个稳定的经济来源，还是说你想做一个短期来达到很高额的这个资本回报。所以说不同的你的投资预期和投资会影响到你的投资理念以及你的投资的操作方法。所以在此我们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在做进决策之前可以先问一下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另外就是再次提醒大家，各种投资风险都是有的，希望大家能够谨慎的进行投资。
今天那个两位准备的都很充分啊，而且信息量都很大，好像都讲不完。
我们下次接着讲。
下次再见。对。
好，谢谢各位收听本期的本周财经。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
谢谢。